好，今天的道，这个问题告诉我们，道德律对重生的人有什么帮助？那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周的问题是关于道德律对未重生的人有什么帮助？意思是说，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所设立的道德律，不仅仅是对重生的人，对未重生的人都是有帮助的。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宣讲上帝的道德律，真的福音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律的宣讲，罪人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上帝。如果没有道德律的宣讲，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需要一位可以赦免我们罪的神。所以道德律是很重要的。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前，在人的形象上就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在亚当堕落以后，这个道德律没有被废去，它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未重生的人和重生的人，道德律在他们心中的这个概念一样存在，但是不一样清楚。对未重生的人，他们对这个道德律具体的概念不知道，不知道像我们实践当中所告诉我们这么清楚的对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但是对未重生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有上帝的对上帝的知识，在他们的心里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使人无可推诿，这个知识足够来定他们的罪，结果他们没有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今天对重生之人，道德律的作用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担当了我们所做不到的道德律所带来的咒诅。我们违背神的道德律所产生的咒诅，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担当了。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知道，我们亏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切。我们今天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能够亲近他，哪怕连我们最简单的感恩的祷告，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以我们知道，重生对重生之人而言，那道德律神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向因着律法，向律法已经死了，道德律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不再定我们永恒当中的罪，但是道德律仍然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基督徒当如何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当我们在违背神道德律的时候，我们良心会告诉我们，仍然会敲响我们心中的警钟，会告诉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但这一个提醒不是定我们的罪，不是要将我们跟神的关系隔开，而是要使我们良心变得敏锐，要顺服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希望我们在他的约中顺服他，以至于我们可以在顺服当中来继续蒙福。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理论堂，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取了肉身，他与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他没有过犯，他没有犯罪。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位中保，乃至在永恒当中已经与主与父神立下救赎之约，你要做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我们的君王，你也是我们的先知。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因着你这样一位中保，我们可以来投靠你。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看见我们多么依靠自己。主啊，你让我们心柔软下来，拿到你面前来，因为主你不改变，因为你中保的职分已经告诉我们，你所做成的工作是信实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面前也为我们教会中的肢体向你祷告。主，求你特别恩待我们恩惠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激励我们，来回应基督的爱。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扶持我们每一天与你同行的生活。主啊，特别保守我们当中有灵性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让他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有能力，并且转嫁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很多的诱惑，很多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使我们有心中有征战，但主让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是胜过这个世界。正如保罗说，我们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靠着信心来活着。主，你保守我们，来恩待我们，也是我们当中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也仰望在你手中，使他们看见你的爱也是不改变的，他们在身体的软弱当中可以看见可以医治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有学习的功课，让他们灵里面仍然强盛，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分享的经文是但以理书，我们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但以理，我们常常的反应是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但以理当然但以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榜样上帝告诉我们，通过但以理，上帝告诉我们他的福音是更为宝贵的。这个福音不仅是赐给但以理，是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背景，是但以理活在什么时候，是活在巴比伦被掳的时期。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尼布甲尼撒他是巴比伦王他到耶路撒冷来他把耶路撒冷的君王和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器皿都拿去了。那这个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的605年。在公元前605年，在古代近东地区发生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叫我们中文叫卡赫美式战役，英文叫做 Battle of the Carchemish。 那在这个战役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巴比伦的盟军他击败了埃及和亚述的盟军这个地点的Carchemish 大概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北部一点。你会发现埃及要在到达 Carchemish 它经过什么地方呢？它经过以色列，对不对？而且经过亚述，经过叙利亚。那正好埃及它可以平安的经过以色列，表明什么呢？犹大和埃及有非常好的关系，犹大依靠叙利亚，犹大依靠埃及。然后巴比伦的盟军在这个 Carchemish 就击败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好，这个战役改变了当时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亚述帝国从此不再复兴了，然后巴比伦帝国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以色列要依靠谁呢？以色列是个小国，以色列依靠谁呢？以色列被掳了以后，他们的上帝是否仍然是一位信实的上帝？这么大一个灾难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是否是一个上帝信，我们的上帝是否还是一位守约的上帝？以色列犹大的王被掳去了，我们知道君王，圣殿中的器皿被掳去了，圣殿和祭司。君王和圣殿对以色列宗教是至关重要的，在古代经文当中，国家跟国家的打仗还是次要的，它反映出这个国家信靠的神之间的征战。难道耶和华神失败了吗？ 当以色列当犹大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的器皿，圣洁的器皿被分别为圣的器皿，被掳到巴比伦的庙宇当中的时候，这些器皿就表明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吗？上帝的荣耀就不在他的子民当中了吗？如果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以西结是和但以理在同一个时期的、啊、他可能比要早一些、啊、你要早一点点，但他们都是被掳时期的先知。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第一章和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上帝的荣耀在基督伯上面，对不对？在至圣所当中他离开了，把这个基督伯的形象从至圣所离开到门槛，圣殿的门槛，从门槛怎么样再一点点离开，对不对？离开到圣殿的一个内院，在内院再到一个外院，外院再到哪里？耶路撒冷城对面的山上。上帝的荣耀从至圣所当中慢慢的出来离开到圣耶路撒冷城 的山上，最后这个荣耀怎么样？降临在巴比伦的加巴鲁的平原上。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荣耀是基路伯的形象，他有轮，轮中套人，他可以移动。四活物的形象就是上帝自身所中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并没有因为耶路撒冷的摧毁，耶路撒冷圣殿的败坏的毁坏，上帝荣耀离开，上帝的荣耀仍然在哪里？在他的百姓当中。上帝没有因着外在的圣殿的摧毁，他的荣耀就离开了。我们常常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常常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圣殿中的器皿被掳去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他的荣耀并没有消失，也并没有减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属性也不改变，他的圣约不改变，他的律法，他的道德律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上帝对耶路撒冷对犹大的审判、的一个作为，是被掳到巴比伦，是上帝对他圣约的一个信实，是上帝对他约中的一个信实。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的第36章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可救药。那这里告诉我们犹大的一个属灵的观点是什么呢？约雅敬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真的一位败坏的君王。然后同时祭司长怎么样也犯罪，然后百姓也大大的犯罪。那我们看到犹大被掳的原因是从君王到祭司到百姓，每一层的人都在得罪神。申命记的28章和30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如果违背上帝约中的律法怎么样，他们会承受约中的咒诅，他们会被迁移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国中。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给我们清楚的背景，说上帝将 犹大王约雅敬和圣经中的器皿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是上帝的主权在这里。上帝因着他约中的信实，约中律法中的信实，他在管教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被掳是因为上帝的管教，是因为上帝他对他约中的话语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看到，但先知他解释他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是透过摩西的律法，他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看看他们的时代。因为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上帝约中的百姓。神的，我们在二里问答当中告诉我们，神的道德律对我们同样适用。如果我们违背神的道德律，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同样也是会有管教，他同样也是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罪，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就像以色列一样，上帝要管教他们，以至于他们借着管教可以除去他们心中的偶像。好，那时候我们也进一步看到，我们的良心如果对神的道德律不是很敏锐的话，那我们是很难对神有很好的回应，我们也不会对在哪一些事情上面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也不会很清楚。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的信实不仅仅是因为他要将他约中的咒诅这部分他要做到，他要因着他约中的咒诅来施行他的公义。那上帝同时也是因着他约中的一个祝福，上帝同样按照他约中的祝福来行事。这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特别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真正对约和律法的顺服，它是会带来祝福的，它是会带来祝福的。我们看到已经看到犹大的被掳啊，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失败，那上帝的荣耀也没有离开，上帝的应许也没有改变。那在这里看到但以理被掳了以后啊，他被到哪里去呢？他被带到巴比伦的国家当中。那对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冲突的开始，在这个冲突里面，但以理要如何顺服上帝？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看到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巴比伦王，他掳掠了这些犹太的少年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很好的控制这些年轻人，防止犹大再一次怎么样，再一次反叛，对不对？那巴比伦王他做了一件事情，如何更好的防止犹太人反叛，他就从这些贵族当中，从这些贵族当中选出来一些少年人，然后通过这些少年人控制好这些少年人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很好的了解这是具有反叛潜力的这群人，他们控制住以后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控制的作用。那巴比伦王他做了三件事情来控制这些年轻人。第一个事情是教育，我们想一想，控制人是说控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容易，还是控制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控制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容易，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管他？管不住的，他们是不会听你。但你如果教他们统一的东西，只给他们一个答案，这是很容易控制的。那巴比伦王对他们教他们什么呢？教他们巴比伦的文字，还有巴比伦的言语，我们中文翻译成言语， 啊，样本当中是很多的很多 documents， 很多石板啊，它是用 Arcadian， 它是一个巴比伦的文字，是一门很成熟的楔形文字啊，它是刻在石板上面。那石板留下来的文化是什么呢？它是有很多的 genre， 就是有律法的石板，有关于合同的石板，各种各样的法律，还有巫术的石板。那大英里是学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巴比伦王把大英里他们的名字改掉。大英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原本都是希伯来文，是很美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的属性和耶和华的作为相关的。然后巴比伦王把他们名字改成外教的名字，改成外教的名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不再叫他们名字的时候会提醒他们的上帝，而是提醒他们信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雅各被改名成叫有金钱，叫有发财。对，你可以想一想，雅各时候的名字，对不对？它是一个圣经的名字，每次别人叫我的时候叫有发财。从一个潜意识当中就想要把我对上帝的信仰给拿走。第三个，巴比伦王做了什么呢？要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食物吃啊，这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但以理他要决定不让他自己被王的食物玷污。那这些食物但以理告诉我们，如果他吃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会使他自己被玷污，会被玷污。被玷污是什么意思？就在上帝的面前会不洁净，所以不能跟上帝有相交，就拦阻他跟上帝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根据利未记，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饮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上帝的百姓跟外邦人分别出来，是将上帝的百姓跟外邦人分别出来，这是很重要的目的。但但以理他接受巴比伦王食物的时候，这表明什么呢？这些食物都是献过祭的，很多是旧约律法当中所不许可吃的。但但以理接受他食物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身份就变模糊了，他的身份就跟这个世界一样了，他的身份跟世界并得合一的时候，但以理就没有办法在世界上为神做见证。那巴比伦王通过这个方式同化他们，将他们信仰和身份的这个独特性怎么样，就把它给挪去了。所以但以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要守住他身份的界限，他要使自己在上帝面前残存清洁的良心，他在实际上帝面前有一个符合他身份的这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并不是因为王改他的名字，他要怎么样，要决心要不被玷污。但以理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在王宫里面的工作觉得自己被玷污，也不是因为他学了巴比伦亚甲文的 Arcadian 的这些文字和文学，而是因为那些使他的身份，上帝儿女身份变得模糊的这些行动。那我们看到上一礼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的回应是要遵行神的话语。但一点清楚，如果他接受完了这个食物，他的身份就危机。他知道这个身份的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性，所以他很清楚但以理他要做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谁，或你知道上帝儿女身份的界限是什么，但试探和危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也会知道你要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不常常听到，不常常把神的 话语面前，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脆弱。如果我们教会不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常常教导神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今天要留言来告诉我们的道德律的重要性。如果教会不讲神的实诫，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我们常常会模糊。上帝会常常借他的话语提醒我们，使我们的身份变得清晰，是借着他的话语。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语，你对神的对自己的身份认识也是不会敏锐的。我们常常读经，我们常常会习惯，而把这段经文搞懂，要花很多时间祷告。是吧？你看，有时候你会很挣扎，你会很多时间参考很多的资料，你想把这段经文弄明白。我们的习惯，我们想要 we try to master God's word， 我们想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变成一个专家。但上帝相反 ，God's word will master us， 上帝的话语要掌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不被神的话语洗净通达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不会敏锐。我们不知道哪些事情神所喜悦，哪些事情不是神所喜悦。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很宝贵。我们在操练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很清楚的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那我们看到持守信仰的界限啊，对但以理来而言啊，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啊，它不是单单的是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状态当中，因为但以理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已经被掳了，上帝已经真实的按照他约中的承诺来对待他的百姓，然而犹太人却没有完全的被毁灭，上帝还为他们存留余种。但以理已经看见上帝的信实，他也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对比以东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同样两个国家在得罪上帝，以东没有回转的余地，以东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复国的可能了。以色列却蒙神的怜悯，没有被完全的毁灭，他们还有复兴和归回的希望。但已经看见上帝的怜悯，已经看见他话语的信实。所以但以他面对什么呢？他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巴比伦的世界，一个是上帝的国度，一个是巴比伦的法律，一个是上帝的法律，一个是地上的王，一个是天上的王。那但以理选的是什么呢？他要守住他的身份，他守住他的身份是有代价的，守住他的身份是有代价的。但以理并不知道上帝是否会一定会承诺保守他的性命，保全他的性命，不知道。但是上帝的恩典在但以理身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但以理在这里他不是一个直接的榜样。我们不是说上帝我信服神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按照我所预设的那个美好的盼望来对待我们，有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会失去一些我们所爱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对但以理而言，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遵行神的话语。对他来讲，遵行神的话语是他身份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是如何守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靠着遵行神的律法来守住我们的身份吗？我们今天守住我们的身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在律法上我们都是失败的， 我们靠着遵行律法来取悦于上帝，我们靠着遵行律法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他接纳，被他称义，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自我当中，我们在得罪神。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罪当中，我们常常玷污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宝贵，但是耶稣基督他以怜悯来对待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成为那个污秽，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遵循他的律法，守住上帝儿女的身份，就是律法属于他的身份。耶稣基督为着我们所做不到的，他为我们做到。所以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平安的身份，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是因为有一个人担当了我们的污秽。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不是我们一个直接的榜样，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因着但以理的顺服，被掳的很多的犹太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顺服上帝的人是能服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人他是真正能服的，有一个人他是真正顺服上帝，那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完全的顺服，他受苦，他升高，他升天，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有一个新的性情，他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他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在这个新的身份当中，他借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来顺服他。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单单的公义来对待我们，我们是绝望的。好，我们这里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但以理，以至于他在这场冲突当中他可以得胜。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就告诉管理膳食的，让他测试他十天。虽然但以理不知道神的恩典会如何临到他，但他选择顺服，他选择顺服。啊，有段时间哈，我很喜欢喝 sparkling 汽水。那有时候我不喝，我就觉得很难受。那对但以理而言，他不仅仅是不喝 sparkling 汽水，他是连肉都不吃。在这三天当中，这十天当中，他没有肉，他只吃蔬菜和水。那十天你觉得可能可以接受，但是三十天啊，可能三年，觉得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为了这一份身份的持守，有时候我们需要受苦。受苦意味着我们要失去很多东西，很多世人所爱的东西我们要放下。那在这个受苦当中，你为教会的摆上是为了什么呢？是因着你看见上帝不改变的荣耀。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没有看见他不改变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的受苦是带着条件的。好，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因着但以理的顺服，上帝给他一个很美的恩赐，那就是但以理，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使他可以解梦，使他可以解梦。解梦是我们想到谁呢？想到一个人物是约瑟在他那个时代，他通过解梦他给以色列人给他的父亲后来就能带来祝福。我们要看到解梦在但以理书当中也解决了尼布甲尼撒王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那解梦是什么呢？解梦是 把上帝的奥秘表明出来，表明上帝的奥秘。你会发现巴比伦王他选这些少年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选择的？他是选择外貌，对不对？还有聪明。上帝赐给丹尼什么呢？还有解梦的能力。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丹尼他作为一个少年人，他能够在这里一个国家当中，一个异教的国家当中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他好看，我们说的小鲜肉 靠脸蛋吃饭，不是，他是也不是他有很聪明，而是但以理他有属灵的视角。一个少年人他可以有属灵的视角，可以应对他生活中身份危机的那些挑战。我们也知道但以理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他知道这个地上的国家会过去，上帝的国不改变，上帝的教会会存到永远。那但以理看见神的这个属灵的奥秘，他只看见了一部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就是奥秘，对不对？基督就是奥秘，耶稣基督将神的奥秘表明出来，他将上帝要我们知道关于他救赎之意的计划向我们显明出来。那哥罗西告诉我们说，这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的荣耀，使得这个奥秘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使我们外邦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可以有属灵的视角，使我们可以超过这个世界的局限来看我们的工作。用这位知道吗？但以理这个被掳的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被掳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是哪里？巴比伦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他离开的地方。亚伯拉罕曾经住哪里？在加勒底，是巴比伦城的地方。他曾经在哪里？在外邦人的地方。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外邦人的地方呼召出来，给他应许。如今因着被掳怎么样？犹太人重新回到哪里？回到巴比伦，回到亚伯拉罕的老家。如果你去看到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九节和二章一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何西阿将他的孩子改了个名字，本来叫什么呢？他有儿子叫罗阿米。罗阿米，什么是罗阿米？那在希伯来文中叫 Lo Ami， 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但神的，但以色列人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在上帝眼中看来，他们像一个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上帝恩待他们，使他们重新回来，称他们为阿密，就是我名，称他们为我名。顺便看到上帝的怜悯，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从非我名的身份变成了我名的身份。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告诉我们，外邦人为什么也可以接纳到基督里面。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但保罗他引用的是何西阿书，非我名的成为我名。但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上帝眼中看来，就像不是他的百姓一样，我们是真正不是神的百姓的人，我们曾经是在罪恶过半中的人，上帝却怜悯我们。这是基督的奥秘，将我们带回到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在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在整个被掳的70年当中，上帝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在整个被掳时期里面，上帝存留一个正直的人， 是以色列家庭看到这个正直的人，他们父亲会教导他孩子，上帝是信实的，有这么一个顺服的人，愿意为了神的话语不惜性命去遵守的人，在我们中间，上帝祝福他。在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耶稣基督是一位顺服的人，他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一位顺服的人，因着他的顺服，他不像但以理可以保全性命，他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我们在今生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他的救恩与我们同在，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遇到身份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他的信实，他话语不改变。